迎收听松露炒饭，我是 Nova， 这是婚姻话题的下集，上集是昨天发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听一下。
听众朋友们，在这里我想插播一下，我们的读书会已经完全迁到了另外一个账号，叫做松露书局。对读书会感兴趣，或者是想跟我们一起来看书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另外的一个账号。那么我们2023年的书单已经全部出来了，想要一起来打卡，欢迎加入我们的读书群。
这次的嘉宾有现在已经离婚了的梅赛。
那么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在一方的比如说老年人发生问题的时候，起码就是有两个在统一战线的人可以帮你学习分担这个方面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来想，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已婚多年的贤弟，
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是就需要一个阵痛期，这个阵痛期就是需要我们倒逼去教育自己的父母。社会在迭代嘛，我们的观念要迭代，那么迭代就是摆脱，就是要对抗。
情绪管理师波波，
审美太单一化，价值太单一化，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太单一化，不允许其他的一个情况出来，因为那些其他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未知的情况，由于人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本能的去排斥它。
还有我们在小宇宙上的听友小江，
我想得到的这件事情不一定需要通过婚姻得到，或者说我做了这个婚姻的这件事情，但我不一定能得到，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不做这件事情。
那么接下来就接着我们昨天的继续聊下去。
那你们觉得就是从就是大家那种眼光的角度上，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比如他已经50岁了，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打算结婚，会显得比一个已经结婚然后又离婚的人显得更奇怪吗？
就是以我现在的认知来说，我觉得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家的私事，我觉得
对。
其实我很反感这种去评判别人到底结不结婚啊，或者离没离婚这种。
我来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都比你们大好多哈，然后我就经历了那种，就是以前我在单位上上班那种不结婚的强势的女生，外人是怎么评判她的？很多人都说啊，就是宁可去找一个离婚的，也不要去找那种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好，那么这是我以前听到别人去评判的，当然肯定我也就是以前不懂嘛，总觉得他肯定很怪癖啊，就很难相处啊，或者就怎么怎么样哈，当然肯定就回避这样的人。实际上后来我自己出来独立创业以后，肯定遇到更多就是不结婚的，怎么样的，哎，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正常啊，应该说就是不攻自破了嘛，就觉得他们其实不结婚的人不是社会上的那一群怪人。而是他们自己真的很独立，他们也没有被自己不结婚而困扰，也没有说非常渴望婚姻，就是很自然，就来了也许就有，这就是我一个观察嘛。我自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也觉得就是他们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其实就是老了以后要有个照顾，就是哎呀头痛脑热的话，就是你要去给他端水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
你雇个保姆了，
对，就是有钱
也有可能会被虐待。
就是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公共社会要做到一些什么，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是不是要更完善，我们才有底气什么都不要哈，就是要相信这个政府。好，然后呢，我觉得我的就是来自于就是我有孩子，我觉得婚姻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哈，而且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不断在创业，我也知道就是说哎，养活自己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让我更自信嘛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婚姻不重要，越来越不重要，他以前还是很重要，一路走来哈，就是他其实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我觉得其实那种长期一个人生活，或者是比较习惯一个人生活的人哈，可能都那么多年了，他会不愿意再将就谁了，习惯一个人生活。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男的处得太久了，不是男的处得太久了，人跟人哈，就是你要相处，但是也要有
空间，
对，空间自由退出空间的那种距离感其实才够好，也是我慢慢慢慢的从别人的生活中体会到的。30多岁家境也比较好的女孩，非常拒绝父母给他们介绍的，那学历很高，读了很多书，加上人力自己很强的，那如果没有遇到好的，他们真的就是会退缩，或者是不予考虑，不惜撕破脸皮哈，跟父母就是这个事情谈崩了，就不再来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孩，就是家境很好，她的爸爸妈妈跟我关系很好，
后他说，如果他的女儿嗅到了一丝我们为他介绍朋友的局，他可以站起来就走，就是嗅到这种感觉哈。他说哎呀，他说我都不敢提我们今天聚会家庭聚会有哪些人，他说就把他骗过去，如果过去看到这个局是这种局势的话，他就会站起来就走，就一点面子都不给。父母也很没有办法，这么多年来之后也就不再提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反抗，可能父母才能意识到就是我们要的是什么。那个女孩就是一个理科生嘛哈，满脑子都是设计图啊什么呀哈，也很能干，然后喜欢的就是打游戏，她的父母就是为这事儿摔了她好几个电脑，但是这个就是她的很快乐的事情啊，但是她的父母就不理解，就觉得你应该传统，你应该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生儿育女，我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哪家的儿子也有非常好的条件，还是将军的儿子，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好像跟咱家很匹配啊，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都跟你说到这个份上了，你都不买账。后来真的那女孩就是我住宿舍我都不回去，父母因为不结婚也不拿房子出来哈，反正总之就是僵持，但女孩也不需要啊，人家也养得活自己哈。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是就需要一个阵痛期，这个阵痛期就是需要我们倒逼去教育自己的父母，社会在迭代嘛，我们的观念要迭代，那么迭代就是拜托就是要对抗，
大家都害怕成为异类嘛。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异类越来越多了，就变成主流。结婚的就现在我就
以后要结婚了的就变异类了
我觉得是现在是五五开，有一半想结婚，一半呢就是觉得好像无所谓，或者是不想结婚，或者这不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能够体会到安稳和快乐，就更多元嘛。
对，现在不管是婚姻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审美也好，还是价值判断也好，就是过于单一化了，这是不管是婚姻还是说我们个人审美太单一化，价值太单一化，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太单一化，不允许其他的一个情况出来，因为那些其他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未知的情况，由于人对的这种未知的恐惧本能的去排斥它，就是我们自身也在排斥恐惧排斥未知，但是我们自身又需要去这样去不管是说去认识也好，然后我们就是处在这种矛盾之中，然后就看哪一方面去战胜嘛，就有可能哪一天就屈服了父母也不一定，但是你有这个觉察，带着这个觉察走就可以了，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审美是多元化的，对婚姻的这种判断也是多元化的，我觉得现在人特别是这种独生子女之后自我意识的这种强调，以及受到西方的这种影响，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中国人了，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中国人了，真的不是了。对，所以说那个老一辈的那些传统的那些对于就不管是文化也好，已经不适应我们这个了。如果说我们还是按照他们的那套走，最终为这个结果负责的，最后绝对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否幸福，其实真的是靠我们自己去，你不管是去尝试也好，接纳也好，就是完全由你决定的。像梅赛他说的一样，就是他去结了这个婚然后再离婚，他不觉得有什么，因为这是一种体验，也可以说是一种试错，因为你不去你完全就不知道你适合的是什么，有可能都没有适合的，但是包含着有一种可能性在里面，有可能就是遇到一个适合的呢。不管怎样都是要勇于去尝试，勇于去看到就是错误里面包含的价值，就错误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被我们所忽略掉了。
每一段路都不是白走的，
感觉每一期都会绕到这个主题来，每一段路都不是白走的。因为我们这个很多话题都是去讨论一些所谓的小众人担心的问题嘛。
因为主流是不需要讨论的，它是理所应当的，它是不需要验证的，它不需要论证，它就应该那样一样。只有那些想要抗争这种主流观点的人才需要拿出来讨论。
所以这句话每次都会成为一个动力，就会觉得自己的所有的斗争都不会白费，这是一种信念，要不然就
也不算是特别正向的信念吧。我觉得只是说你让我去把我按下头来去遵守这个规则我做不到，就只是这样而已嘛。你让我做这件事情我就要先探个究竟，我觉得我就需要知道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做这件事情，你不能让我在不怎么了解的情况下因为理所当然而去做一件事情。那也不是说啊我就是要做先锋，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我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倒也不至于。
哎，那小江，我想问你哈，如果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表白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都完全没有试图要想去接受。
对
啊，
我可能这个筋搭的确实不怎么敏感吧，但是后面其实是会有感觉到的，但是我确实是会逃避
啊。
怎么说呢，就是人就是有些人就比如我自己就会没有来由的把自己看得特别的珍贵，以至于不愿意和别人发生非常深度的亲密关系。
嗯，
就像比如说我们讨论婚姻，那你肯定是对婚姻有所期待，你想有所得，你才去选择做这样一件事。那如果说你讨论了半天，觉得说我好像我想得到的这件事情不一定需要通过婚姻得到，或者说我做了这个婚姻的这件事情但我不一定能得到，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不做这件事情。
嗯，
对。
嗯，你也不想要孩子，你也不想在别人身上那儿获得更多的沟通交流的快乐，甚至于就是
如果说我对婚姻有什么期待的话，而且它必须得是只有婚姻能够提供的那种附加价值的话，那必须得是某种一对一的，绝对就比其他关系都更加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就是说，就是我无条件需要站在你这边的这种关系。因为如果是其他方面的情绪价值的话，你不是一定通过婚姻才能得到。那如果我的所得是需要这种东西，那我就要去考虑我进入一段婚姻的话，我是否真的能得到这个东西呢。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社会责任，就是我不承认它是我必须要遵守的社会责任，它必须得是对我有吸引力我才会去做的事情，那我肯定需要考虑。那你这买东西你还需要一卖点呢，是吧？你总得有吸引力你才能干这个事儿吧。
对，
没有婚姻我照样生孩子，没有婚姻我照样可以谈恋爱，需要婚姻就没有啥用了哈。
就是你追求什么，但是这样子，就为什么我始终对这件事情没有说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可能也跟我自己的家庭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父母的这种婚姻还是非常的稳定和幸福的。
嗯，
当然我也会问说，哎，你们当时怎么在一起的呀，然后就怎么就决定结婚了的呀。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参考意义。但是从过程来讲，我长大的这个环境它确实能让我感受到我所期待的那个东西是真正能够获得了的。
嗯，
就是他们之间是真的有绝对稳定的伙伴关系，就是说我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不管第三方是谁，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姐妹还是谁，我都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也是个证实的一个案例嘛。所以说你也不能说我就很怀疑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真的存在呢，你进入婚姻是不是真的能获得呢。
你父母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对，但是他们给我提供的这个进入婚姻的理由非常的混沌，就是
其实这理由
他们也是运气，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混沌的。
就是稀里糊涂，
就是两个人他能那么契合，这个就是有运气成分。尤其是你在进入的时候都还摸不清楚的情况，结果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种运气，就是一种概率，也不能说运气吧，运气听着很主观。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不可能是完全契合的，他这个运气就只是取决于双方都愿意为了磨合去改变多少而已。你赌对了他就愿意改变，就是直到能够和谐为止，你赌错了那就不改变呗，那就打呗。
反正不管怎么选都是有概率存在的，都是像一场冒险，人生就是一场冒险。
我觉得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几乎是人生的一场豪赌了，因为你要投入很多责任和你相当于把自己的很多权利和义务都和另外一个人深度的捆绑在一起，就几乎很少有多少决定是这么大投入的。
你所以就要去谈恋爱啊，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去赌这一场啊。如果不需要赌就撤票，能赌就赌了。
我刚才又想到一点，其实对于咱们90后这一代人独生子女来说呢，其实婚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就像刚才小江说的是两个人两个家族家庭深度的捆绑嘛，那么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在一方的 比如说老年人发生问题的时候，起码就是有两个在统一战线的人呢，可以帮你学习分担这个方面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来想，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两个人如果又有了下一代，就变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结构，反正两个人的压力也会更大。
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是否想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就你是否认为延续后代是你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需要承担的责任。
对，
就我是否有这个责任，说我必须要延续后代，我需要为下一代接下来的20年的老龄化提供一些生产力。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觉得我需要一个女儿，那我就得生。
那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女儿，你一定要生嘛？就是我有朋友是他既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生孩子，但他想领养一个孩子，因为他觉得孩子已经够多了，不差他生一个，他还可以去挑一挑。
但是其实现在领养这个是还是蛮难的，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单身是不能领养的。对，他要对你考察，考察你什么呢？考察你的学历，考察你的收入，有没有固定的工作？其实还要考察你有是不是夫妻双方，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家庭，除非你们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不能生哈、啊，就真的考察很严，不是说你想养就养，又不是猫猫狗狗，对。
现在养领养猫狗都要考察这些，更不要说领养人类的幼崽了。
没有这个资格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是吧？
就是按照国家来评判的标准，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格，但实际上可能你有，
但是也算是合理的。
这个、
对，把风险降到最低吗？
因为必须要给标准、给规则啊，要不然就真的一盘散沙了。
是的，就你领养个猫猫狗狗，你都不能确定说这个人能不能供得起他下个月的猫粮呢。
对、我都接受过家访的，要先在我们家考察一下，是不是安了纱窗呀？然后
对对对，我也是。
嗯，可能是吧。我觉得就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不光是对于婚姻，对于自己人生的态度，其实就有一点既不在乎上一辈，也不在乎下一辈的那种状态。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这一生。但我其实不确定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你还年轻嘛，随时可以变。
对于我个人现在来说，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你才有可能对他人负责。你只有真正的尊重自己，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尊重他人，要不然都是演出来的。这种力量就是越来越强大之后，这个社会才真正的会往我们喜欢的。就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东西，只是因为别人觉得我适合，然后我去做了，然后呢我内心也不坚定我到底喜不喜欢，那其实就是我是活在别人的价值体系里面的，别人的审美体系里面的，就不是生活在我自己的体系里面的。然后别人可能只是随意的去给你提一个建议而已，或者说他今天就吃饱了没事干，就给你提个建议，就哎，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哎，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或者说你有其他的选择，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呢？对不对？为自己负责才能为他人负责。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这样子，那对于他人来说，我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他一定要对他自己负责，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就自己为自己负责就行了。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包括婚姻和对子女的这种都是为了下一代人在努力，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这一代努力是为了下一代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到了我这一代我也不为了下一代，我只为了我自己，就是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进入婚姻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下一代，假如我拥有了下一代，我也不会为此改变，就是我依然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为了你。
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子。
对，应该是这样，先关照好自己。
就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或者是整个社会发展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
我觉得是当每一个个体能够独立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开始改变的。因为原来那个为下一代负责的底层逻辑是个体是无法独立生存的，你必须要结成一个家庭，然后产生后代，然后必须举一家之力为后代负责，然后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延续下去。但是你现在是我自己也可以，我既不需要上面的人怎么怎么样，也不需要下面的人怎么怎么样，那就会打破这个规则。
这个缘起可能就是在千禧年左右吧，就是这个信息大爆炸以后，大家就是接触到的这种生活形态啊，思想意识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想法，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也越来越不同。
还有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比如九零后什么的，我们的意识觉醒了，我们只为自己，我自信我自己能够独立的生存，是为自己负责。我也不保证我会有意外，那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确实综合考虑我的父母，然后考虑我的这个抗风险能力，然后呢考虑到哎，真的有这样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就是如果说有这样各方面就聚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去讨厌婚姻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真的遇到合适的，然后呢我也敢于去尝试去和人发生更深度的链接，确实有合适的那就结婚呀，因为结婚之后还可以离婚呀，就是一定不要觉得就结婚之后不能离婚，就我就觉得结婚就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办离婚手续也是一种体验呀，就你不结过婚你都不知道离婚体是吧，是你的一种选择也是一种体验，就把它看得更轻松一点，然后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对，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假如有了小孩的话，还是要多去考虑到小孩子的感受，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嗯，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有了孩子，因为孩子其实是你创造出来的，而且就是我们在这种传统的思维里面就觉得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啊，一个正常，这个正常也不好规定，就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智力健全的没有那种偏执型人格的，你生出一个小孩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因为是你孩子然后你要养他，而是因为你觉得就是真正的爱，就是你看到他你就是想，你有奶你就想喂他奶，你有钱你就想给他钱用，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他是你女儿是你儿子，然后你才去对他好的话，你就对他有期待了。还有以前的那种养儿防老这种观念，我觉得害了很多父母，因为很多父母他老了之后他才发现养儿防不了老，养女儿也防不了老，就真的防不了就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只是他预设就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其实好多都不屑，因为有些孩子他就真的就是不爱自己的父母，他就是要打自己的父母，你能怎么办？
或者有的是那种他觉得其实隐性的期待，我未来老了你要给我经济上的支持，然后你要养老送终，结果他的孩子要么就是一没有这份心，就是他没有想到啊，他孩子没有这份心，二确实没有能力。
对啊，就是他有这个心，他没这个能力，你也没办法，对不对？
然后就哎，你这就折了，你这么多年沉没成本了，
就更加痛苦了。所以说，一定要知道，当你有期待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这个期待是有可能落空的。嗯，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这个落空，你就去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不要担心，就大不了就落空，是有这种底线思维就可以了。我觉得，就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就你能承担这个事情最坏的结果就可以了。
对爱的回报有期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类走不出来的困局。
对，我觉得他给予爱也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期待也控制不住。
嗯，
哎，但是你说哈，就是这个爱这个东西哈，就是他，他是一种能力，但是他能力不足，他也想要，那咋办呢？怎么解决呢？
有多大能力你就要多少呗，没有就你要不来呀。
但是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增强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就爱孩子吧，但是呢我都把孩子生出来了，但是又发现能力不足，你把他弄不回去的嘛。对啊，就是
只有两种办法嘛。
这就是没有回头箭的事情，那就被你们，
所以风险很高嘛，
所以就尝试都免了，就是我有这种压爱，我压抑掉，我不要他，因为我没有能力。那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你40多岁了，你没得生了，或者是我没有能力去生了，你看这是不是两头蛇呀？我搞不清楚哈。
不，你怎么会没有爱自己孩子的能力呢？你肯定是有的呀，你给他吃给他穿其实就是爱呀，但是你就不要带期待，就是说你老了之后他要回报你，你不要有这个期待就行了。
我
对你好、就是、
我都没有这种期待，我想的是给你最好的爱，给你最好的教育，给你最好的吃穿，这是我想的哟。我并且把他生下来了，但是我做不到我给他最好教育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只有降低期许嘛，我只有自责，就是被你们说的来，就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能力，那必须是能力在先吗？
不是，我觉得这里你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个认知或者信念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什么才是最好的，就是你能给到的就是最好的。
我反而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还是有要求的，我对我自己有要求，就是我希望我给他是最好的，而且那个最好的是我开始能达到的。你要知道事情千变万化，那最后你给不到的时候，就是你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打个比方说嘛，我跟我的丈夫哈，哎，那个时候还小，孩子生下来我们都爱，但是呢，我是希望孩子得到双方父母的爱，又有爸爸又有妈妈。但同时呢，哎，我的丈夫那个时候出了轨了，或者怎么样了，我要非要把这个事情要摆在明面上，怎么？你说我要委屈这段婚姻，让他继续，就是我就不愿意为了孩子嘛，啊，去离婚这个事情嘛，你说我忍耐该不忍耐？
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把你自己不能控制的问题强加在你自己身上了。是你只能控制，说你不也不能说用控制，你只能告诉自己我可以给到孩子爱，但是你不能强求你的丈夫给到你的孩子爱，他给不给孩子的是他的那个。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啊，我就想他完整啊，完整才就是爱。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我自己认知谬误，对吧？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妄想，你把别人的
对强加在自己的那个，
对
对对，是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认为你给予的爱是这个样子，然后发现你给予不了你所预期的那个爱，然后你就会反过来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一个无能的父母，我没有爱他的这个能力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你的预期啊。假如说你调整了预期，就比如说我的预期是我不在乎我的丈夫能不能给予他，我的预期是我能给予他全部的爱，那你就能做到这件事，这是你能够努力的部分。
对，
因为我就会痛苦啊，
你丈夫那部分你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你痛苦不是因为孩子在痛苦，是因为你自己的预期没有达到在痛苦。就是像你想让你家孩子上清华北大，最后你家孩子没去上，所以你痛苦
啊。对呀、啊，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究竟没有去上清华北大是不是和你一样的痛苦。
不需要这样去苛责自己，我觉得
你能做到尽力而为，
嗯，
就是好的。
对，就你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对，一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
那这个算有没有爱的能力呢？你这个能力有大有小。
我觉得你有这份心的本身就是你有爱的能力，如果没有爱的能力你是不会想这件事情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孩子死活我管他的呢，那就叫没有爱的能力。
你说的妄想也好，还是改变自己的预期也好，如果有这么多的顾虑，那是不是生活不要继续呢？婚姻也不要有了？我先把这个怕都不要了，我就一眼望到头，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觉得没有意思，你肯定是想要。我这个人就会跟你一样，就是我会有那个预期，哪怕我达不到，
对，
我就是要往上够，
对，
因为这样人生才有意思。
对，对，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选择了这样的话，我就认可我会痛苦这件事，我就认
结婚。我痛苦，因为我不想顺从这个社会以及父母。我不结婚，我的爱也没有办法安放，那我这纠结了一生啊。
比如说我不想结婚，因为我不想，假如说啊，我不想结婚是因为我不想就是顺从这种大流的主流的观念，那我就认可我为他付出的代价。
嗯嗯，但是如果你想要孩子，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孩子我需要他更健全的爱，或者是更好的家庭，但是你给不到他，你也就孩子也不要了，
那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是选择未来有可能随时都会出现的这种后悔，就是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呢？和我做了这件事情发现我做不到的那种，哎，我怎么？我这生都生出来了，我怎么做不到呢？就这两种代价里面，你选一个嘛，就是，你觉得哪个让我更痛苦，那你就选另一个。
两害取其轻，
就是啊。
或者你可以从正面的方向去想，假如说你做到了，你获得的那种喜悦，你获得那种满足，就是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去想，哪个给你的这种愉悦，给你的满足感更强，你就去选择哪一个。我觉得人就是所有的选择都是取舍。
哎呀，今天我真的应该把我同学拉进来。哎，一个单亲妈妈，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想了解她，因为就是她的快乐我看到了，因为她女儿其实很争气啊，就让她在老师那儿得到的无限的表扬啊，长得也很乖。她的困惑我也看到了，就是她没有父亲，但是她渴望有父亲，然后找了一个父亲呢，她非常的瞧不起，但是仅仅就是因为他是个男性。我都没有机会去跟他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为了他女儿大学还能够继续完成读好的大学要去奔波，一个妈妈要承担这么多啊，就是他那么优秀，他女儿那么优秀，哎呀，我就觉得
你就会觉得怎么选择都这么多的苦痛，是吗？
对，而且 我觉得他当时要最后这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他年龄大了，必须要选择有一个孩子，他没有婚姻，
他就是做出了选择，他都认，他就是想要，就是我奔波，我努，我痛苦，我都认。
对，他是承担了后果。他很理性，他跟我交流过，清早给我打电话，彻夜不眠，因为孩子嘛，有那种就是需要父亲的那种家长会，没有爸爸的那种哈。然后其余的倾诉全是他的妈妈给我的，就说他说你看他这几十年来都不买一件新衣服，就是那种起早贪黑的，哎，真的就是特别拼，就没有办法，没有退路。而且在这拼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应酬哈。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在想，这是需要这样付出的吗？但是他真的要需要，因为他爱孩子，他需要给孩子更好的。你要去承担这么多这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就是伟大吧。
那你觉得他所承担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经济上面，就是说说白了就他一个人赚的没有两个人多，还是说这种社会层面给予他的一种压力，比如说他没有爸爸？
都有，因为他最后找了一个爸爸，他还有出差的需求，所以说他真的，我觉得他的担忧是这显而易见的，你知道就是养女儿的那种担忧哈。还有就是经济上的，经济上的是另外一层，就是我可以赚嘛，我动脑筋我拼嘛哈，但是这层担忧就是无法言语的。他每次一出差就必须让他爸爸妈妈来，然后爸爸妈妈后来就老到生病了，那咋办呢？就只有不出差，不出差就不赚钱了，你说好纠结。
我觉得这种负面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他在变相印证一种婚姻的价值，就是假如说他有一个爸爸，然后这个爸是他亲爹，他就可以在出差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顾虑。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啊，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单亲妈妈爱的能力，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么大的胸怀去爱。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到后期就是因为没有退路而不得不坚持下去。
就他跟他现在选择的这个又结婚了吧，
结婚了啊，对，结婚了。
他们之间是没有感情的吗？还是就只是为了给女儿找一个这么样的？
对，
就
是只是
打火关
系。那个男的赚2000，他赚20000，就是这么一个不对等，一个落差吧。他肯定是瞧不上他的，他就明说。那个男的就说把他哄起来当女生一样的哈，就是凡事都听他的，在家里面就经济基础决定你的地位哈。
不管生活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压力，特别是父母，他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就他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就是单亲他也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要不然这个孩子他以后他也还是恐婚的呀，不会因为就是他又给他找了一个爸爸，就是这是他心里面的需要，而不是女儿他的。
女儿需要，女儿很喜欢这个爸爸，他们的玩笑开得还蛮大的，因为小的时候还在他抱他呀或者怎么样哈，他都跟我讲，他说我好担心啊，我女儿越来越大了，开始发育了，他们就是没有那种界限心，就那种担心是有的。他女儿很喜欢这个爸爸，因为他工作忙，这个爸爸下班是稳定的，他要去接他，他是喜欢他的。
我觉得这个教育有点问题啊，听起来。
对呀、就是没有足够的界限性别的这种意识。
对呀、我也很担心哈、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也给他女儿讲。不好说哈，
就是没有信任，就没有太大的那个。
对，
很矛盾的，你不信任他，然后你又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就像一个将军一样的，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说你真的怀疑，需要给她的丈夫沟通，而且明确的提出这个事情。那如果说她提出了，她自己心里面还有担心的话，其实是她自己的问题。对，是她的问题，不是她丈夫的问题，也不是她女儿的问题。就是真正能让自己痛苦的，真的只有自己，别人是无法让你痛苦。
我觉得贤弟的这个朋友就是感觉就像一根弦绷得紧紧的那种，随时可能会断掉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状态也会传导给他的女儿。
对，
就有一副那种妈妈这么做这么辛苦都是
为了你
呀、
啊、
对呀、反而会给到他很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可能你的这个朋友可能也需要一些专业的咨询。
但是我看他女儿也是属于那种外向活泼可爱，学什么像什么、
没有人说单亲家庭一定要怎
么样。对
完全
对、
但是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也都说不好。
那其实也没有必要怀疑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否双亲健全并不是判断一个孩子成长的是否健全的一个必要标准。
我的意思是说， 就贤弟的朋友的这种状态，可能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对女儿的心理会有一些影响的，可能还是要稍微去关注一下。
是的，因为那个贤弟的这个朋友，他自己的很多恐惧还有就是担忧他没有给女儿明说，就是再小的女儿再小的孩子，你只要去和他说，他就算听不懂他也会听你去说，就他没有去面对他婚姻失败这个事情，他就可以给女儿说，女儿妈妈的这个婚姻就是失败了，然后你的这个爸爸他就是离开了，他没有
失败这一趴，他直接就是单亲，就是单亲，他根本就没有结婚、
哦、
他生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面对，读小学开始他在学校里就意识到，他说他的女儿想要一个爸爸。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已经基本上就是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哈、
你作为第三者看起来就会觉得他好辛苦呀，是吗？那你觉得这种辛苦是情感上的辛苦还是经济上的辛苦？
情感上他挺满足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在他女儿那儿获得的就是满足感其实是有的。女儿优秀嘛，看他一天一天成长，他给我描述的也都是一些幸福的状态，或者是作为妈妈的那种哈，怎么说骄傲哈。但是经济上呢，他真的就好拼哦。疫情之下一个人走出去就是要去，因为出差嘛，他才跟我讲，我说你干嘛走那么远啊，一去就被，他说因为出差才有补贴，补贴才能拿到更高的收入。我说天哪，
我觉得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幸福，我不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他对女儿这样的付出是为了他自己幸福还是为了女儿幸福，其实我觉得人根源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他通过给女儿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满足自己对女儿的一种亏欠，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炸弹在里面，就是如果他女儿有一天就会很叛逆，然后呢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会疯掉的。他把所有的这种砝码也好，情感的重心也好，全部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不管是夫妻还是子女，都是一个很大的炸弹。当女儿不听他的，违背他的意志去做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很崩溃，因为现在女儿还小嘛。
那你说说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单亲家庭好像都没什么选择，
就他在他的认知里面已经做得最好了，但是他是否痛苦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你作为不是他你就不要去担心那么多，因为这是他的人生，他已经在他的认知内做得足够好了，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责备他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一定要，
我倒没有担心他，我就是把他案例提出来哈，就是他这么好
已经
够好了，对，是真的让人佩服。
就是一个没有婚姻但是有孩子的案例。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种亲子关系里面，就是我们怎么去和自己的父母和解。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都特别好的。作为父母来说，他肯定是最好的大学，然后呢给到你最丰盛的生活，当父母给不到我，父母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以及孩子在被教育的过程中被父母打呀被父母骂呀，作为孩子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以及你比如说 Nova 说的就是他的父母就是一直吵架吵到今天都还在吵，那作为子女他怎么去面对父母给他带来的这些伤害。我个人的觉察和大家分享，我父母他们也在打架，我父母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能够觉察到的是我父母已经在他的认知范围，就他的认知范围就是男孩子就应该就是坚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的，在他的经济范围他能够给的他都给到我了，我父母他们两个人他们可能也不幸福，但是他们已经在他们的那个认知，不管是要维系这个家庭也好还是说那个吵架也好，他们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认知范围去做到最好了，因为这个能力和认知它不是完全由个人决定的，它是由于父母所在的家庭所处的社会的发展的一个情况，以及他所受的教育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选择相关，完全不是单一是父母的责任，也不是单一是社会的责任，就是我们把这个权利和责任把它分摊到看到不同的角度，都会影响一个事件的促成和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说我们去怪谁，然后呢去责备谁，就不会这样了。我是这样和我父母和解的，而且就像贤弟说的，你说你想给你的孩子
最好的
那个幸福的人生，最好的有父爱有母爱的，但是他也有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有这个可能性在的。有一句话，他还是游戏里面的吧，还是什么？就是愿上帝赐予我力量， 去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这个上帝赐予我的智慧，就是说我能够改变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改变他人。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会爱我的这个孩子，但是我的伴侣爱不爱这个孩子是他的问题，是他的人生，是他的选择。我能够做的是尽力的去促成我的伴侣去爱我的孩子，但我不能去真正的去要求我的伴侣去爱我的孩子。但是我已经用我的爱的能力，我的认知，我的经济能力，我的文化水平去促成这件事情了。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只需要去尽力的去促成就可以了。
说得太好了。
哎呀，这个话题是怎么跳到亲子关系来的？
爱的分析。
就我对我父母也是这种，我觉得他们已经把他们能给的全部都给我和我哥了。他们会一直觉得亏欠我呀，觉得比如说工作或者是婚姻什么都帮不了我，但是我觉得你们能给的已经全部给了，就是够了，很好了。就我父母他们会有那些内疚啊啥的哈，我就跟波波说的这个很像。就
你的父母真好。
嗯，对，我的父母他们彼此之间是会有很多争吵，但他们对子女就是真什么都给你，就你拿命他也给你，就是那种你要嘛就给你，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嗯，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争吵就是就他们那个年代的婚姻是这个样子，但是并不影响我的那个择偶关系怎么样。他们就跟波波说的，他们的婚姻是成那个样子是有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可是现在我们是新的时代背景，所以那个不影响我，不会给我造成很多负面的。
我觉得其实父母吵架也好打架也好，在我看来他们就叫交流方式。那个时候的父母亲好像都是这么交流的，打一架哈，和解了一件事，再打一架和解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不吵不闹的夫妻，就悄悄咪咪的就离婚了，那吵吵闹闹的再打一辈子。真的，我爸妈也是。
但是我爸妈真的就没有很争吵，然后他的前提是我爸爸是无条件可以包容的那一方。
还蛮难得的，
那就是真的遇到一个暖男，
就是那种小事上他可以无条件包容，你说什么都对，你做什么都对，我就是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大事上是那种两个人能够彼此去交谈的，就是不会说我来做决定你听着，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俩谁都没有这个胆量独自做决定
啊。那你父母是什么教育水平啊？就是读过书的。如果在那个年代，就是高中以上，大学差不多，就是那就算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坐下来好事好商量的。
那都是大学生。
对，那就可能是教育水平，而且可能有南方人吧。
没有南方人，
都是北方人。
都是北方人。
哎，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北方人可以坐下来聊哈，那还是厉害。
可以的。
那你爸爸妈妈太好了。
可以聊，就是因为谁都没有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我会觉得有点难共情那种就是原生家庭会有伤痛的经历的，因为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伤痛。
嗯，
对对
对，
然后但是这个也不会真的改变我对我自己走入婚姻的想法，我觉得就是就没什么影响。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慢慢的有自己独立意识，我们能去判断，
对，
是能去理解他们，所以他们是怎样的夫妻模式不影响我们的婚姻价值观。
对，
嗯，
但很多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嗯，但这个你说是为什么也说不清楚，也许大家都是受过同等教育的，但是就是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就是陷进去了。
个人选择嘛，我觉得有些人难得糊涂也挺好的。
对，尊重他的命运。
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波你说那个，就是不管是审美还是标准的单一性啊，这个也是我一直就深恶痛绝的在国内的现象。包括刚才讲到单亲家庭的这种，我觉得对于贤弟你的朋友他们来说，单亲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在这个社会上就是范本极少的一种状态，就跟我们现在选择不结婚选择丁克是差不多的，就是风险吧，我们要去面对很多未知的东西，不管是社会评论还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没有范本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在比如说我们经常都会说国外西方欧美，对他们来说单亲早就不是什么事儿了。我基本上在国外认识的朋友就没有一个是完整家庭出来的。但他们有人格不健全吗？完全不会啊，还是都是很正引号都是很正常的人嘛。但是在国内 你说爸爸妈妈离婚的这个概率其实都挺小的，就我身边的朋友哈。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点，就是有点比如你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啊，他父母是离婚，他也不会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所以会有压力，对他来怎么教育他的孩子，说单亲家庭也可以很怎么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教，也许吧哈，就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然后孩子在学校所处的那个环境又是一个单一标准的，哇，所有的孩子同学都有父母，那他自己所产生的那个，对，那这个情感到底该怎么疏导，其实父母就对他来说他就是妈妈嘛，他就母亲嘛，母亲自己都没有搞明白，那到底谁来承担这个教育的责任，我觉得这里面那就必定产生痛苦，他作为这一代人他选了一个小众的选择，他就是在给大家做范本，他就要牺牲。
但是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种教育应该是中学啊或者是某种义务教育层面上就应该给普及的东西嘛。
那这个可能又得说回我们教育的单一性吧，教育你本身就没有多元这个概念，什么东西真善美，对吧，我们看到东西都是真善美，怎么可能他就只教你这些。
其实我觉得我们说在国内是不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一定能够成长为非常健全不受到这个东西影响，我觉得是不能保证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教育，
没有那
个，他没有那个教育说你不是一个异类，你这样就很正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没有这个教育，你就不能保证这个孩子当他暴露在社会舆论中的时候他不受到伤害。
我提供一个视角啊，就是大家都把痛苦当成一个极力避免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对痛苦有一个评判，但其实痛苦它一定是不好的吗？就大家可以去打一个问号。就比如说我来说，我为什么会走上咨询这条路，是因为我能够看到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所谓的痛苦，让我去反思和成长，并且促进我，就是比如说小江他就觉得他无法去共情，但我就可以很好的共情，然后这就成为了我自己的一个，不管是对我的工作也好，还是说对我的人生思考也好，它都是一种，我会把它看成一种动力，然后带着一种。
对，然后你再去跟那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去交流，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没有官方的这种教育，然后我们通过一种有相似经历，以心比心的这种方式去交流，然后去完善这个部分。
对，它是一个机缘，它是一个材料，它是一个起点，或者说它是一个引子，引着我去往这个方向去探索更多不同的家庭，它的不同的情况什么的，然后促成我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就比如小江，你可能你不经历这些事情，你可能不会想着去做这个，而且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选择做这个，是因为我在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真正的去向内的去探索和去思考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里面原来我现在的这些性格，我有完美主义倾向，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对我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为什么害怕权威，以及我为什么不敢和我的父亲去对抗，都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这些东西都促成我去思考，去完善我自己的一个素材，促成我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个就是角度，就是痛苦不一定是不好的，而且就比如说如果说就是贤弟的这个朋友，他的这个女儿，他就是从小他就受到了这样一个痛苦，这其实是给他一种可能性，去为这个社会变革去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力量。如果说大家都在极力的避免这种单亲家庭出现，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就这个问题永远不暴露出来，就永远得不到解决，永远得不到重视，然后人的选择性就永远就那么少。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把一些避而不谈然后默认为坏的东西把它挑出来谈，说我们觉得它没有什么不好，然后把它传播出去，让更多他已经默认这个规则的人能够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也改变掉那种默认它为坏的那种，就自己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坏，但是就觉得它特别糟糕的那种认知，本身就是我们去讨论这些话题的意义嘛。
你这个非常好的总结，一下把话题拉了回来。因为我刚才想说，就是可能对于那个小孩来说， 最后关乎到他个人的能不能真正的看清楚这个痛苦背后带来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有的人他会在这个废墟当中重生，有的人可能就一辈子消沉，就跟我们选择这种也许就不结婚或者怎么样哈，有些人可以过得很好，有些人也就混沌一生，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命运也好还是能力也好，他有可能失败，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把这件事情挑开来说的时候，让更多人去直面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解开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就你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这样的原因而去指责你，给你一些额外的社会舆论上面的压力，就没有必要。比如说我之前刚才有提，我问说就会不会有人觉得一辈子单身然后也不结婚的人会比离了婚的人更奇怪，因为我也有看，就和贤弟一样有见到，就是我很尊敬的人，就我觉得他很优秀，然后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却遭到其他人莫名其妙的非议，觉得你是不是有哪些隐疾呀、啊，大家不去说的时候就有那种恶性猜测，但大家挑出来说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也没什么大不了。
嗯，你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之后，你可以放开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听起来特别像出柜。
是，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你说有没有什么隐疾啊，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害怕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合结婚的理由，对他们来说都是隐疾。我真的是醉了。
你不去聊这个事情，大家就开始胡乱猜想，然后都是往坏的猜。
无知带来的恐惧，
就总有一批人他会去面对，然后这个社会才会真正的往多元化发展。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往多元化发展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各种因素促成的。你想一下，我们从我们建国、
嗯、
然后到改革开放、
嗯、
就吃都吃不饱，哪有时间去关注你的精神问题啊，你先把你的肚子填饱再说、
嗯、
到了我们九零后这一代，我们至少不会吃这个事情花太多精力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我们的情绪啊什么的。当我们不再去因为经济原因去维系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经济和各方面的这种因素去促成我们去讨论另外一种家庭的可能性。
对，我感觉如果说真的到了那样的程度，就没有人会在这里啊非常集中的讨论婚姻，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对对对。但比这个有争议的事情可能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值得去
讨论
的。
那个两
哎人类呀、啊、或者是制造一个宝宝到底有没有有违背人伦啊，就这个算什么，就是婚姻算个球。
就是这个结已经解开，就挪到下一个议题上去了。但是有的议题可能包括
没有解
两性的议题没、嗯、它没有那么容易好解开的。
对，我突然想到其实现在父母的思想也是越来越开放了。我接触过几个零零后的家长，他们都是觉得只要自己的孩子开心就好，不管他是结婚与否，生孩子与否，甚至说是否是异性恋也好，其实他们这个观点真的是越来越放开了。尤其是就是我们现在同龄，就可能八零后左右刚生了孩子的家长，或者孩子还比较小的家长更是这样子。真的社会真的已经是往这种多元
化
更加开放在发展了、
嗯、
但是为啥鸡娃的还照样鸡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是金字塔还是橄榄球吧，但是只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在往多元化的方向在走。
嗯
嗯，
也可能就是我周边是这样子，
幸存者偏差、
嗯，本来这个社会上的意见领袖就是那一小撮人、嗯、社会的本质就是你不能指望着那些最末端的人，就是最末端觉醒起来的人、嗯、他某一天他就开窍了，然后他就觉醒了，他还是需要
有
那一小撮意见领袖去引导他，
先富带后富、
嗯、
出海的年代感，
我们大家都是共同富裕了、
嗯，
我们今天聊到这么晚呢，也就是也不知道大家想要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都聊到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就婚姻这个话题再聊一些更多的方面。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晚安。